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好，很高兴能够在这个早上看到你们，因为呢，表示你们是健康的哦，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那最近哦，我相信我们大家哦，我晓得大家，我自己是活得有点战战兢兢了哦，好像我们周围都是病毒这样哦，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哦？所以我自己也是会经常的疑神疑鬼了，老是觉得自己的手很肮脏，有没有？会感觉到哈、哦，所以我们真的啊、哦，要真的像预备传道那样祷告哈、哦，这些瘟疫啊、哦，快一点的过去哦，否则呢，我们快得精神病了，对不对？哇，整天疑神疑鬼哦。不过呢，我想这是对的，多注意我们自己的个人卫生，也是一种社会的责任。当然也要预防自己呢被感染到了。那我们除了避免到人多的地方呢，大家都知道、哦、在新加坡、哦、比较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不论你出门呢或者回家呢，大部分人都要搭电梯，对不对？你知道吗？要用手指去按很多人都按过的按钮嘞。其实专家说那个是最危险的地方，那也很容易的受感染哈、哦，你知道吗？最近我看到一些安哥安弟哈、哦，你知道吗？安哥安弟就拿着那个拐杖哈、哦，让他去到那个电梯的时候，他就用那个拐杖来按一下。你没有看过呢？拐杖的头有多脏，你知道吗？居然拿来按电梯啊！所以我今天我大概在正道之前，我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个方法哈、哦，就是用一支颜值笔哈、哦。OK， 我背景是用橙色的，不是故意的，是偶然哦，我不晓得，因为是橙色的那个什么，然后用一支颜值笔，就是你不要用的呢，就把它的笔盖呢，笔芯又拿出来哈、哦，先叫这个笔盖，然后你要按电梯的时候，不管你出门进回家哈、哦，按那个电梯，按完之后呢，你就把它盖回去，那么。里面是肮脏的嘛，你回家的时候才把那个肮脏的洗干净，然后再可以再用哈、哦。这个方法好不好用啊？好用哦。所以这个不是我自己发明的，是专家这样讲的哈、哦。然后呢，这样就可以减少呢我们因为用手指按电梯而被感染的机会了。可以哦。那么当然呢，我跟你讲哈、哦，这个不是平时的习惯了，所以偶然还是会忘记。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上车以前我就想起哦，我要回家了，我就从我的包包里面把我这支笔哦拿起来，就放在我的口袋里面。那回家呢，停车停完之后呢，我就把它马上呢把它握在手中，哎，我心里很开心了，你知道为什么啊？今天应该很安全了，回家应该很安全了。那么上电梯之前呢，我还想起了哦，应该去先开信箱哈、哦。那么开了信箱呢，拿了信呢，我就搭电梯了。那么去到电梯那边呢，我一边看信呢，结果呢，我一边看信了，因为有我的信嘛。结果呢，我手中是拿着这支笔的，我要按，可是我用手指去按呢，这是真的事情哦。所以说呢，一心呢绝对不能二用啦。哦，好的，让大家开心一点，然后学一下新的技能哦，好不好？这个时候让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哦。今天的经文呢是在约翰一书哈、哦、1:8-10，好不好？我们一起的大声的来朗读，好不好？来，1、2、3，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就是欺骗自己，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他的道就不在我们里面了。这时候我们一起低头的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美好的一天来到这舒服的礼堂来敬拜你。谢谢你的保守和眷顾，让我们今天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来领受你的爱和祝福。这时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捆绑一切黑暗势力的破坏计谋，宣告基督的宝血要洁净和遮盖我们这里，带着信心 来参与崇拜的每一个人。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的，刚才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呢，相信大家以前都读过。经文里面呢，我大概了解了它有两个重点哦。第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是有罪的，我们大家都是有罪的哦。然后第二个就是上帝在我们认罪以后呢，他必定哦，会赦免我们。那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上个礼拜呢，长老就讲到救恩的确据，记得吗？又讲到这，他提到的是另外的一段经文，就是在这里哦，这里的另外一段经文是上个礼拜长老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得救呢是怎么样，是来自耶稣所完成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计划，这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哦。所以我相信到现在呢，我们很清楚拯救是上帝的心意嘛，因为他主动，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需要得救哦。所以这是上帝的主动，也是上帝的心意哦。那么我们今天这么多坐在这里的人，我们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哦，上帝的主动而得救的。那么我们自己并不需要做什么条件或者拥有什么条件来得救，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相信，我们相信就能够得救。但是我不晓得我们有多少人听过哦，有一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他会这样讲哦，因为他们可能有别的信仰可能有其他的一些看法，他会说做一个基督徒好像很容易哦，不用付出代价。你没有听过？我听过很多次哦，真的很多人啊，你们基督徒其实那个格调不够高，或者说 standard 不够高，因为很容易嘛，谁都可以做基督徒哦。这是有人讲的哦，那是因为很多人对基督教的信仰不了解哦，非常的不了解。那个上个主日长老所分享的，我大概来总结一下哦，他分享的是一个得救的一个凭据嘛，这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呢，他的这样的一个救赎，他的受难，还有他的复活呢，已经完成了救赎的计划哦，就是在左边的那个部分。那么他的依据当然就是约翰一书五章那边哦。那么在这里啊，在这条经文里面，使我们里面有说什么呢？使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记得吗？上个礼拜他讲了这一点哦。然后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成了。他说成了，所以这个计划已经完成了。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只要说我相信哦就可以了哦，因为为什么呢？这是神已经完成的一个计划。这个观念呢，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做因信称义，对吗？我们因为相信嘛，我们相信我们就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救赎，就是说我们能够得救，没有不需要条件，只需要去信靠，去相信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一个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救恩。那么也因为耶稣基督这样的救赎，使我们怎么样呢？就成为了永远成为了神的儿女，这是基本上我们所讲的因信称义。可是问题出来了，我们不能够说得救之后呢就以为 OK 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你们不需要来嘛，对不对？为什么你们需要来呢？因为我得救了，我就在这等哦。讲的难听一点，等什么呢？哎呀，是你讲的哦。好了，那位姐妹讲得很好，等死哦。那大错特错，不对的哦。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呢，是不是永远不犯罪呢？我们是不是永远不犯罪呢？我跟你讲，我们每天都犯罪的哦，每天都犯罪。所以犯罪呢会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有他的交通。我不晓得你看到吗，右边那边那个锁链会断掉我们跟他的关系。什么使他断掉？是我们自己的罪哦，我们自己的犯的罪哦。那么我们的上帝为什么？他是上帝，是绝对的圣洁的。我们不明白这个观念哦，可是你一定要现在一定要先调整好这个观念，是绝对的圣洁的。那么他也要求我们圣洁。我举一个例子，上帝就好像一个妈妈对一个孩子一样哦，他妈妈当然是很喜欢很爱他的孩子，可是有时他的孩子哦怎么样呢？他 在外面玩泥沙，玩什么，玩是满身臭汗哦，玩到满身都很肮脏哦。然后他跑来跑来跑来，妈妈看到了，哎，闪开哦，对吗？为什么要闪开呢？因为你很肮脏哦，你很肮脏哦，我没有办法抱你呢，因为我抱了你，我自己就肮脏了。是这样的观念，因为我做他上帝，他是一个绝对的圣洁的，绝对的不能够被玷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妈妈会说什么呢？孩子啊，你快点去洗澡哦，先把你的身体弄干净，否则呢，妈妈就不能拥抱你哦，是吗？因为这个肮脏的孩子会把妈妈弄脏了。上帝不是不爱我们哦，但是他是绝对圣洁的，所以他不能够让任何的事情呢破坏了他的圣洁，明白这个观念吗？我没有看到人点头嘞，这应该很容易明白，所以我要求大家点头啊。所以他要我们把身子来洗干净，像一个妈妈这样叫我们洗干净身体，因为上帝要做什么呢？他要亲近我们，这很重要哈。所以他也会像一个慈祥和很勤劳的妈妈一样，哦，很勤劳。我们都有妈妈嘛，哦，我们小时候，哦，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够把身子洗干净，那么谁帮我们洗干净呢？我们的妈妈，哦，有些人是爸爸了，都一样。我只是做一个比喻，那么会很愿意的帮助他把它洗干净，可以吗？明白吗？所以好不好跟你旁边的人说，最会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我们看另外一段经文，这是在利未记的经文，哦，利未记的这段经文他说什么呢？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全会众，哦，对他们说，你们要成为圣，对他们说，你们要成为圣，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神圣的。上帝要我们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这也是整本利未记，利未记不是跟你讲律法，哦，我们新约的人我们一定要明白，整本利未记的主题，它的重点就是说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是我们怎么样通过我们的生活里面来跟神建立也好，维持也好，那样好的关系。那么重点呢，是在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当然是神的选民嘛，神已经讲我要做你们的神，你要做我的百姓嘛，你们要做我的百姓嘛，对不对？他们已经成为了上帝的选民，已经得救了。那么为了维持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呢，也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我刚才说过，上帝是神，以色列人是他们的百姓，这样的一个关系，不是倒过来，哦，不是胡作妄为的，是知道他们的神是耶和华。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必须要知道怎么做才能跟圣洁的上帝维持正确并且合一的关系。这个维持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成圣的过程了，哦，成圣的过程。记住啊，这是以色列人已经得救出埃及之后的事情。同样的，今天上帝也要要求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基督徒们呢，我们也必须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必须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哦，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个过程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按照上帝的方式跟上帝来维持关系的一个过程，可以吗？很多人以为要维持关系就是要读经要祷告嘛，对吧？这当然没有错，哦，但是我们这样说很可能错过重点，哦，很可能错过重点。重点其实是什么呢？重点其实叫做悔改，悔改，哦，我们看看另外一节经文，哦，这段经文我们取自希伯来书12章14节，好不好？我们大声的把它读出来了，来，一二三，要追求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主。那这句经文的第一句话说什么呢？我们要重视跟人与人的关系嘛。第二句话呢，就是第一句话，如果你不和睦，你就破坏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话，第二句话就是我们要跟上帝建立对的关系。记得耶稣说什么呢？我们的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呢？跟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这些经文其实讲得很清楚的，就是你要跟人建立关系，也要跟神建立关系。这里要求我们圣洁，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我们不圣洁就根本就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这跟利未记的主题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再看第二节经文，第二节经文取自罗马书八章一节，它是什么？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就不被定罪了。所以上帝要我们悔改，目的不是要定我们的罪，对吗？我们可能会怕，为什么你要悔改？因为你觉得我有罪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罪，上帝是绝对知道的。那这节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因为基督的关系，上帝不再定我们的罪，而是要我们跟他一样成为圣洁，要我们跟他一样成为圣洁。因为刚才的希伯来书那边说过，人非圣洁不能见上帝。那第三段的经文也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他说什么呢？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什么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段经文很直接的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愿意的认罪悔改，上帝必要一定呢。而当上帝说必要一定的时候，他不是像洪牧师讲的那样，不是哦，洪牧师讲的可能会反悔哦，上帝是绝对不会反悔的，而且他讲得很清楚哦，讲得很清楚哦，不要笑，我会反悔的哦。你是不是吃过我的苦头啊？开玩笑。OK， 所以你看啊，他这句话不是一个宣告哦。不是一个宣告，而是实实在在的，很清清楚楚的来自一个上帝的一个应许来的，很清楚的，这是一个应许。那么哥林多后书有做一个这样的总结，他说，所以亲爱的就是说我们啊，我们既然有了这样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来自上帝呢，那么就应该设法的来洁净自己呢，要成为一个圣洁的神的百姓。明白整个过程了吗？所以我们看了很多经文，我们一共有五六节经文。那么对于分别为圣，或许分别为圣是上个礼拜讲的，那么或许是今天我们所讲的一个成圣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可能很乱，让我说一个比喻好不好？用洗手的比喻，我们最近要学洗手嘛，对不对？每个人都知道要怎么洗手，因为还有一首歌要唱的，那首唱的歌，就是说他特别写那首歌，应该是唱40还是45秒，当你把那个歌唱一边洗一边唱歌，把歌唱完了你的手才算洗好，那么那首歌差不多是40多秒，所以意思是说政府一直跟我们讲，除了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之外，政府一直跟我们讲什么呢？要注意个人卫生了，特别是我们的双手。然后我们双手是特别脏的，所以不要像以前一样，以前有些人走，我看到一些人走路，他很喜欢摸那个墙壁的。你有看过？哇，到处碰啊，到处乱摸。所以啊，你看啊，刚才也讲到那个电梯。所以当我们会经常的弄脏我们的双手，弄脏的话，双手呢就要经常的洗手。那洗手，不可以马马虎虎，不可以太过随便，对吗？你们都知道要怎么洗了，所以尽量第一件事情就是尽量不要把手弄脏。什么叫做不要把手弄脏呢？就是不要犯罪咯，这是成圣的过程咯，不要犯罪。那么，就是说不要犯罪，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就不要去做了，不要说是随随便便的去说谎啊，去做一些你们知道什么是罪的那样的事情，那些污秽的不好的事情不要去做，可以理解吗？这是第一个观念。然后第二个观念，万一不小心手弄脏了会不会呢？我多么不小心我都会弄脏我的手，那么就去把手洗干净，保持你身体的洁净。我们不小心犯罪去把手洗干净，什么 怎么洗干净呢？就是用刚才那段经文，来到上帝面前来悔改，犯罪了就来上帝的面前悔改。那么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悔改的时候，上帝怎么做呢？你看我们手弄脏的，你怎么处理呢？有谁会把手砍掉的吗？没有啊，你怎么做呢？当然是去洗干净嘛，去洗干净，就是这样简单。上帝也一样，他不但不会叫你把手砍掉，还会，我刚才说过，他会帮助你洗干净。他会赦免我们，因为这是他答应他要这样做的。那你知道吗？我们犹太人也有这样的洗手洗脚的习惯嘛，对吗？我们今天我们看读圣经，我们也有也有这样的一个记载。那么我们现代人以为以前犹太人洗手洗脚是为了卫生，有些人以为这样吃饭前要洗手嘛，你不洗手还被人批评可是其实我们一定要明白，不只是卫生，当然是卫生的他其实是提醒自己不要犯罪，你知道吗？你明白吗？这是犹太人的这样的观念。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做什么呢？他为门徒洗脚啊，对吗？记得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13章他为那些门徒洗脚。那么洗脚的时候彼得讲什么呢？你不可以洗我的脚因为你是老师嘛。那么耶稣怎么回答？耶稣怎么回答？他说我不把你洗干净你就跟我没有份了。你就跟我没有份。就是说彼得如果不让耶稣洗脚就跟耶稣没有关系了。如果洗脚是为了卫生的话，为什么耶稣讲这种话？对吗？我不给你洗，我自己不能洗不行吗？耶稣说的话其实是讲，你如果不把你的罪好好的去处理，你就跟我没有关系了。这就是成圣的过程。在耶稣的眼中，我们的罪必须由赐恩典的神来洗干净，说我帮你洗嘛，耶稣帮我们洗，所以才能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才能够跟上帝建立关系。明白吗？明白的话就告诉旁边人说，要让上帝洗你的脚所以分别为圣当然是我们基督徒必须竭力去做的事，但这也是神应许会帮助我们去完成的事。因为上帝必定要，他说必定要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这是上帝已经应许要做的工作。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呢，我们不会陌生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但是呢，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很多人，有许多人从来没有去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我看到很多人点头是真的事情来的因为我们比较理性，我们其实不太明白这样的一个观念，这种赦罪的恩典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好像一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他说基督徒真的是很容易你犯罪了来到神面前悔改就可以得赦免。一些信仰不是这样的，你犯了罪你要付出代价。可是我们有没有付出代价呢？当然有啊，我们知道这个代价太大了，我们的罪真的是很败坏的，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付那个代价，所以耶稣帮我们付了那个代价。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我们的罪大到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救我们自己，需要神的儿子来救我。可是这个观念我们还是很不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理性感觉到不太对，我来到神面前，神啊，我都看不到你，可是我向你悔改，我的罪居然得赦免。我们过不了自己那一关对吗？我们过不了自己那一关，因为神看不到嘛。我举一个例子好不好？因为我们是大多数人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们犯了地上的罪，好比说你在路上开车，你不能开车闯红灯，或者现在走路也是可以被罚的，对不对？走路不小心乱乱走也会被罚。 所以你我比如说我开车闯了红灯就是做什么呢？不讲话什么丢三板了，对吗？我中三板，因为那个交通警察会给我一封信说你超速了，然后什么我就收到这封信嘛。然后可能呢我以前经常做的，其实我觉得我好像是不是故意的等等什么，我就会写信去交通部，就跟他讲说一些理由，当然是正确的理由，正确的不是乱来的我就是讲这个理由，希望说他们不要罚我，我做过这样的事情然后呢怎么样呢，过了不久，如果他看到我的信觉得我讲的有理，我不小心是有理由的，他们就会给我一封信，然后给我那封信呢，我的罪就得赦免了。有封信你知道吗？有封信那个是证据来的。那么他写的这封信是因为他觉得他有这个恩典，他给我们那个恩典，那么就不用罚款，不用被扣分了。我的确是不止一次这样做过，所以我很清楚什么叫做赦罪的恩典，我很清楚的。所以我会得到这封信，这是地上的人做事情的方法嘛，对吗？地上人都是会这样做，可是天上的阿爸天父不是这样做事情的。我们有时做错事情会向阿爸天父呢说对不起，我相信当中有人是这样子的，是我做错了，请你饶恕我等等。可是呢我问一下有谁来到上帝面前认错之后呢上帝给你一封信啊，有没有这样的人举手一下？没有啊，那你怎么知道你的罪被饶恕呢？我们要这样想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很理性，我们是希望说来来来跟我讲一下没有这样的一封信给你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向上帝悔改，上帝一定会赦免我们。可是我们心里面不踏实嘞，对吗？我们心里面不踏实，我们觉得没有收到上帝的信嘞。如果和金牧师说你的事还可以啦因为是人说的嘛，我们比较相信人我们比较相信人，这是我们的通病包括我自己在内。所以没有收到上帝的信要我们相信真的还不容易。不过呢我相信上帝呢，他不只是信实的，是慈爱的，他也是一个非常幽默的神他自己不说，他让别人说。我跟告诉大家一个很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他怎么让别人说几年前等等我先喝水。几年前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呢，有一次轮到我们班上的一些同学，他就负责一个星期三下午的一个崇拜那班上的同学呢大部分都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嘛，因为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崇拜因为每一个人收奉献等等都有人在做有人负责读经然后程序也有人负责，然后圣餐收奉献。那么呢我负责什么呢？我就负责在整个聚会过后呢，我在台上呢做一个谢饭祷告是一个非常容易服侍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好了，这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崇拜而且当天的讲员是外来的所以整个崇拜的过程呢，就由一位我们学院的一位老师他负责敬拜祷告的他是那个权威来的整个的程序都是他负责的。那么我们就要找他嘛因为我们一般的人，我们当然要找他说我们应该怎么做他就召集了我们在几天前就是在崇拜的几天前，把我们该做每一个细节他真的去到每一个细节都很详细的一一的告诉我们那包括我最后我很背后的小小的几句的那个谢饭的祷告你知道他跟我讲了三次，几次吗？讲了三次嘞，他跟我讲了三次嘞，然后最后一次呢是在崇拜之前当然他不是告诉我怎么祷告，他只是告诉我说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他是提醒我很多次什么时候，因为我是坐在那边的嘛，什么时候我应该上台来祷告，就是这样简单可是他讲的很多。那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注重每一个崇拜细节的老师，包括崇拜之后的时间他规定不能够超时了，因为我们12点应该结束， 12点应该结束，然后 就去吃饭。如果超时呢，就会影响下午的上课的时间嘛。有理由吗？对啊，很有理由。所以他说不可以超时。那么猜猜看哦，他所允许，当然我们不可能是准准12点完哦。猜猜看他所允许的哦，超时的时间是多长？大声一点，你们猜不到的，20秒。是真的事情来的，20秒都不到。我们可能不明白20秒到底有多长哦。刚才我们讲洗手嘛，对不对？洗手要40秒咧，那个你要临时要跑去洗手都没有时间了，洗到一半你就要冲出来了哦，那样的一个观念哦。所以20秒好了哦，我们就明白了那个程序，我们明白哇，这个人哦真的是什么都抓到紧紧的哦。然后呢我们就他的程序是这样哦，敬拜之后我们手伸长，然后读经，我们有读经的，因为这边我们读，可是那边是专门有人读的哦。然后正道，然后唱诗歌回应，最后收奉献，收完奉献呢就马上歇饭祷告，过后散会去吃饭，程序是这样。那么我应该是坐在第一排哦，他叫我坐在第一排，他就跟我讲你坐在第一排，奉献一完哦，就是奉献传到你交了奉献之后呢，你就上前来，他是这样跟我讲的，你就上前去开始祷告，看大家都收完奉献你就开始祷告，他是这样说的。其实很简单嘛，对不对？因为前后都没有人，最后一个是我嘛，所以我讲哎呀好简单啊。可是我跟你讲哦，我搞砸了嘞，因为那天的讲员他讲的实在好嘞，记得吗？讲完道收完奉献我才去做一个谢饭祷告，他真的是讲得很好。所以我作为一个学生呢，我怎么做呢？我就在后面一直抄笔记哦，这些讲员讲得很好，我就抄笔记，正道完了然后就收奉献，我还在抄笔记哦，抄完之后我还在记录哦。所以等到最后的时候奉献收完了，我就看到哦，突然间我抬头一看，我的老师在面他说你要上去，然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到我了，我就冲上去哦。我竟然忘记了，我就冲上去，你看我实验的老师差不多就是这样多人哦，差不多200个人哦。哇，在200多个人老师还有同学的面前很糗嘞，真的是很马路，我们讲就冲上去做完谢饭祷告。所以哇，我就心里很不舒服。所以在吃饭的时候我记得吗，谢饭完就去吃饭了，我就借机会，因为我心里很不安嘛，我觉得哇很羞愧。为什么呢？我在想哦，这位老师哦他这么用心哦，每一个细节哦差不多说你走上才要几步的那种细节哦，哎呀他很用心，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应该怎么做，而且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不得了的事情。他讲的时候我跟你讲，他跟我讲了三次嘛，我一直觉得哎呀很啰嗦嘞，我真的是这样觉得。可是我还是搞砸了，所以他对这个崇拜的要求这么高，所以我想他应该很生气嘛，对不对？好，他为什么他的那个整个的那个要求这么高，他连超时都不能超过20秒嘞，对吗？所以他应该是要求很高的，我搞砸了肯定是糟糕的哦。所以我在餐厅吃饭的时候还没有吃饭，我看到他我就过去跟他道歉，因为说我跟他道歉，我说我没有注意这个程序啊等等。大家知道吗？当我过去我话都还没有讲完，这位老师他就开口了，他是一个英国人，你知道他讲什么？我到现在还记得嘞。他说 Ray let it go, you should enjoy your lunch now。 哇，你们听得懂啊，很好哦。他说我的名字是 Ray 嘛、哦、他说你应该把它放下了，你好好的去吃你的午饭，你好好的去吃你的午饭。他一点都没有生气，甚至我在解释之前他已经饶恕了我，他根本不需要知道我的理由，好好的去享受我的午餐。你看这样的一个老师，这样的一个人，他对要求这么高，超时不能够超过20秒的老师，当我把他这么看重的一个崇拜搞砸的时候，他居然没有生气，居然马上就 饶恕了我。他并没有问我为什么搞砸，也没有责怪我。他大可以问我，我跟你讲了三次嘞，讲了三次嘞，你还搞砸，这是人会做的事情。可是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呢？因为上帝让我通过他这样的一个做法，看到了上帝是怎么饶恕我们。上帝就是这样饶恕我们。你看这位老师，不管他做得有多好，他总是一个人，他不完全，他自己也有罪，就何况更何况我们的上帝呢？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祷告我们悔改的时候，上帝不是跟他一样吗？甚至比他更好吗？更快的就会饶恕我们的罪。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一章第十节说什么呢？我们如果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我们肯定是经常犯罪的，就像我们会经常把手弄脏一样。有谁敢说你绝对不会弄脏你的手呢？可是我们不愿意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跟另外一个人道歉，就像我刚才所分享的，我搞砸了，我很愿意跟我的老师道歉嘛。可是你知道吗？我们不太愿意跟上帝道歉了，不太愿意跟上帝悔改，对吗？我看到有人点头啊，这是很实在的一件事情。这很可能说明了我们只认同人在地上的权柄。每一个人在地上都有权柄，你得罪我，我就有权柄来饶恕你，对吗？权柄在我嘞，所以我们认识地上的权柄。因为人哦，我们可以看到人也习惯了去承认地上的权柄，但是我们没有见过神哦，所以我们不习惯，也不会承认他在天上的权柄，是不是这样呢？因为我们轻看了上帝叫我们悔改的话，我们轻看了他的话，就像彼得对耶稣说的话，他不想让耶稣来帮助他洁净他的脚。我们要注意哦，因为耶稣说过什么话呢？耶稣说他不会承认那些不承认他的人。我以前看不见上帝赦免的恩典，可是当我见到了这位老师对我的饶恕之后，让我明白了上帝的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原来上帝要通过他的百姓，让更多的人看见他的祝福和他的恩典。那么我们都知道耶稣道成肉身了，他道成肉身让我们可以学习他的样式。我们不是经常说我们要像耶稣吗？我觉得我这位老师他所做的就是他在学习像耶稣的一个样式。那么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只是要知道和经历上帝那种无条件的赦免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自己也要成为一个无条件赦免别人的人。我相信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呼召，也是一个上帝对我们的一个要求。在结束以前，我做一个总结，就是在我们信仰的旅途当中有两件重要的过程，一个是因信称义，另外一个是分别为圣，或者我们说是成圣的一个过程。第一个是上个礼拜讲的，是由耶稣已经成就了救恩，大家今天坐在这里证明了我们还是在过这个过程里面的应许里面，所以正在享受呢上帝的这个恩典。第二个是今天所说的，我们有没有经常审查我们自己，洁净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分别为圣，天天的来拥抱我们的上帝。两个过程是不一样的，第一个耶稣已经完成了，第二个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完成。就像我们当初相信的时候一样，我们每一天所犯的罪需要上帝的赦免，恩典已经在那里了，我们要自己去领取，我们要自己去做去领取。那唯一的共同点是什么呢？这两个过程跟别人都没有关系哦。这两个过程跟别人都没有关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要自己去建立，跟你的牧师没有关系哦， 不要说我今天活得很糟糕，我的灵命不好，我牧师没有教好，跟牧师没有关系，跟你的领袖没有关系，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孩子，跟你的族长，跟你的组员都没有关系，是你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老是怪别人哦，怪别人影响了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如我们今天在周围所看到的哦，我跟你讲，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纠结哦。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这样一个散布的蔓延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我们经常听到很多负面的话，对吗？很多人在埋怨，埋怨什么呢？口罩不够用，哎，对吗？大家都有口罩吗？有些人点头，有些人没有，因为哇，口罩不够用啊，真的是一个好像一个很大的，所以很多人呢就一直在埋怨，埋怨什么呢？哎，政府为什么没有足够的口罩？为什么政府在以前 SARS 过后还没有那种经验呢？为什么不早一点囤积多一点口罩？哎，我真的是听到很多人这样讲，而且骂得很起劲哦，骂政府嘞。然后第二次他在骂什么呢？为什么政府不要叫我们每个人都戴口罩？有人笑了，为什么有人笑？因为这两个埋怨是矛盾的哦。我说啊，你看为什么不够口罩？然后另外又说，哎，为什么不叫我们每个人戴口罩？你知道吗？一个口罩只能够用4个小时哦。如果每个都在的话，一个人就要一天最少两个，绝对是不够的，绝对是不够的。可是我们怎么这样呢？我们哦一直都在埋怨我们的政府做得不好。我想打岔一下，我刚才问一下哦，我刚才那个洗手的习惯，我问一下大家，养成了正确的洗手习惯了吗？已经养成了正确的洗手习惯了，举手一下。你看不多哦，大家看一下不多。哎，不是啊，我不是在怪你们哦，我要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养成一个习惯很难哦，对吗？我开始的时候已经讲了，我那只笔还拿在手上呢，我去按电梯的时候还是用手指去按呢。那个习惯容易吗？不容易养哦。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我刚才讲洗手哦，洗手其实是什么呢？洗手或者洁净自己，其实跟以色列人来讲是跟我们的罪有关系的。以色列人的观念是这样，罪，所以我们讲洁净嘛。你看整本的利未记都跟你讲洁净，什么是洁净呢？洁净就是圣洁，能够来亲近神。所以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今天知道，哎，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哦，可能我们因为没有洗手就染病，这样重要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办法养成习惯。同样的，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这样的一个习惯应该天天做的，可是我们没有养成那个习惯，同意吗？我们都没有养成那个习惯，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办法搞好我们自己，不只是我们个人的卫生，而且是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搞好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来到神面前，让神来帮助我们除灭我们的罪。身体的洁净还有罪，两个事情是同样的一件事情，都是需要我们养成习惯去做的。我们会慢慢去适应，可是同样的，我们一定要有意识的刻意去做。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顺便提醒大家一下，待会我们要祷告，就是说我们应该不能够只是看到眼前的这些瘟疫哦，我们要看到什么呢？在这个瘟疫之前呢，你知道吗？澳洲已经开始大火嘛，是吗？大家有这个观念哦，澳洲有个大火，烧了几个月，烧掉了240个新加坡嘞，然后烧死多少的那个动物？500到600万呢，500到600亿的这样的动物，你知道吗？好多嘞，可能还有更多的动物被烧死。这是我们都知道。另外一件我们可能很少人知道，就是非洲已经开始有蝗灾啊，你知道蝗虫哦， 你知道蝗虫这次的蝗虫有多少吗？3600亿耶。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算的，可是统计出来有3600亿只的蝗虫哦，不只是在非洲了，已经跑到亚洲来了，已经跑到印度来了。所以一些比较敏感的人就说什么呢？这是世界的末日了，对吗？因为种种的迹象，有瘟疫啊，有蝗虫啊，有那个天不下雨哦，跟末日的描述很像哦。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如果这个世界终于要毁灭了，等了2000年，耶稣终于要来了，我们是担忧害怕呢，还是欢喜快乐？再问一次，我们是担忧害怕呢，还是欢喜快乐？可是我相信今天上帝是在提醒我们，他有赦罪的恩典，他也一直在呼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悔改。这是几千年以前已经写在圣经里面了。我们看看经文好不好？历在志下7章的经文，他说什么呢？我们好好的来读好不好？挂糊的不用读哦，挂糊的跟你讲，已经发生了哦，不是吓你们，而是神提醒我们，警告我们，要我们好好的来到他的面前来悔改。我们一二三一起来念好不好？1 2 3，我若使天必晒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畜产，或降瘟疫在我子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自己，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相信这是上帝对我们，也是对我们这个世代的一个警告。但是重点是14节那句话，我们如果谦卑自己，我们来祷告，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寻求他的面，我们来转离我们的恶行，上帝必定从天上垂听，赦免我们的罪。这是上帝的应许嘛，和医治我们的地。所以我们可能在信主之后还没有养成到上帝面前悔改的习惯，是时候我们要养成这个习惯，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来寻求他的面，来向他来悔改，好不好？这个时候邀请我们的敬拜团上前来好不好？我们大家低头，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邀请大家先安静我们的心。今天这堂道可能对我们来说有点沉重，因为我们是处在一个世代的一个很惊险的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它是很实在的。我并不是说世界末日就要来了，因为这个预兆还不多，可是这是应验了历在志下所说的，天不下雨哦，火灵火就一直在烧，完全没有停止，完全没有被扑灭的迹象，有瘟疫，有蝗虫。所以上帝在警告我们，我们应该来到他的面前来悔改，先从我们自己开始好不好？这个时候我请敬拜团轻轻的来演奏，轻轻的来唱这首奇异恩典，让我们知道，让我们重新的来明白上帝的那个恩典是很奇异很奇妙的，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也甚至是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好不好？我们在这首诗歌的伴奏底下，让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宣告，在我们心里宣告上帝的奇异恩典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切断我们生命的捆绑，可以让我们得自由。